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
我是兔子。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俩对谈聊个什么话题呢？奔驰的 EQE 和 Smart 这两款车，那可能很多人看到标题就想退出了啊，说这两车我也不感兴趣，对吧？都是电车，一个呢太贵，一个呢太个性，对吧？这我就不想去听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听一听，因为奔驰 EQE 的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劲爆啊！现在40多万的车已经能够优惠到258000的成交价。
是，
对，然后我那天发微博，很多人还不相信，说刀哥你是不是写错了？
嗯，
奔驰哎 ，EQE 哎，电动 E 级啊，258000开什么玩笑啊？我说是啊，就这个价格，258000，实际落地价格大概在270000出头一点点。
火，
对，这是北京的一个这个粉丝当时正儿八经提的车，就真实提车的价格。
嗯，
但是呢，后来我也打听了一下，就是全国各地的行情其实也不都是这个价格。
对，
那么有一些城市大概在270000上下裸车价，你比方说安徽。安徽合肥，安徽合肥也算我们这个半个老乡了，对吧？
嗯，人家不想跟我们做老乡，
想他怎么不想？
皖南想
啊、安徽合肥是大概在271000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裸车的成交价，然后落地大概28000，反正基本就这个价格。那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非常劲爆的一个优惠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车啊？我估计很多人之前都没了解过。那么后半部分呢，我们讲这个Smart 车型，其实也不是去跟大家讲这车怎么上新款啦，有什么区别啊？我们更多的是讲它出了一个非常奇葩的销售政策，
对，
就是这个已退订车主，他竟然能够拿到厂家的一个优惠券，
嗯，
这个券呢是优先提车权益，再加上一个叫做首任车主终身免费基础保养，
就有一点匪夷所思，
那真的是匪夷所思。我做汽车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政策，
对，
这个政策一看就是这个坐在办公室的领导从一天销售没干过，然后拍脑袋想出来的。
嗯，
哎呀，这些已经退订的车主，你不能把它损失掉啊，要让这些人也回来订车啊，他就算不订车他也能让身边的人去订车啊，那给他们一点权益吧。然后下面的人心想，领导既然想要，那我就给他搞一个呗。
对，
我估计是这样，
有这个可能性。
兔子呢这两天也是请了这个很爽的这个几天年假，对吧？
对，两天，
还两天，加上周末，对吧？4-5天的时间去了哪儿啊？
去香港。
去了香港。
对，
你说不方便接电话，香港有什么不方便接电话的呢？你该接接啊！
我接打都要钱的呀，你打我微信语音就是了。
对，兔子也是彻底不接我电话，搞得我真的是哎。
消息还是回的啊。
好，你稍微迟一点，早上发消息，晚上回啊。
不至于。
然后这个香港的话是在路上看到了什么车？
哇，这好多这个奔驰和宝马的电动车，特别是我们今天聊的奔驰 EQE，
怎么听得有点像广告啊？
不是广告，真不
是真的看到了很多吗？
真的不少。
然后那路上电动车多不多？大概你看，
挺多的，
嗯，
它的渗透率蛮高的。
都是些什么车型呢？
特斯拉的 Model S、Model X， 然后 Model 3、Model Y， 包括还有宝马的 i3，然后还有宝马的 i7，接着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奔驰 EQE 了。
特斯拉是比较多的，是吧？
特斯拉真的非常非常多。
那当地的人可能比较认，要么就是全球化的品牌特斯拉，要么就是全球化的豪华品牌奔驰宝马，对吧？
对。
那国内的像什么小鹏啊，这个蔚来啊，理想啊，看到吗？
嗯，能见度非常低，反正我去的这几天没有看到。当然你如果真的说看到有什么国产品牌的话，看到一个在那个商场里面有腾势的展台，里面放了一台 D9。但是冷冷清清的，
这个跟那个澳门好像不太一样。
嗯，
哎，我在澳门的路上，小鹏啊、蔚来啊见的还是蛮多的，
比亚迪都很多，
但是特斯拉还是最多的。
是的，
啊、确实是。那我们今天就先聊一下 EQE， 哇，这车卖这么便宜，到底值不值得买？那我先抛个结论啊，就这车虽然卖的便宜，但是大部分的人我认为还是不太值得买的。
嗯，怎么说
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想，奔驰这个品牌它卖的是什么？它其实卖的就是个标嘛。
嗯，
那这个标其实给你是贴个标签，对吧？你如果说事业有成，手上有点小钱，那你肯定觉得说我原来开的车就是在品牌价值方面有点 hold 不住我的社会地位了，
想彰显一下自己的经济实力
啊、社会地位，包括这种面子上的，对吧？就是我不说话，但是车能帮我说话，
嗯，
基本上是按照这种逻辑去买的。那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去买的话，那其实电动的奔驰这一个序列其实就完全被 pass 了，
嗯，
因为这彰显你什么实力呢？就说白了，电动的奵驰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杂牌，
是加不起油吗？
对，加不起油嘛。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电动奔驰，说实话，你优惠也很大。
对，
稍微懂一点的人都知道，电动奔驰的优惠幅度，反正至少打个7折啊、很多人可能想不到打5折这个概念，可能想到是7折还是说8折啊、其实现在都已经是6几折了，6折的奔驰了，对吧？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比方说小白领啊、小高管，那基本上你在单位里面 你肯定是希望职场高管嘛，你是希望就是说要有跟客户见面，对吧？跟上下级、跟同级这种相处，你要看别人的眼光。就是车子毕竟是个面子的东西，
嗯，
那面子的东西说白了，你买个 EQE， 那可能别人眼中是什么？是个杂牌。
对
啊，你可能觉得哎，这个还领导这是大冤种，这简直就是领导就是不懂车，没有品位啊，就显示不出实力，还显得你这个人爱贪小便宜，又品位不行。所以你想，这车子你钱都花了，结果还别人在背后议论纷纷。那当然了，有人可能会这么讲，我自己开的舒服，开的爽不就行了吗？我开心就行了吗？那你再自己想想看，你是不是真的开得开心呢？对不对？这车子又没有800伏的闪充快充，又没有这种什么自己的充电网络，
也没有 SAC，
哎，对吧？又没有这个什么碳化硅双电机，然后车机也不行，智驾也不行，什么都不行。你真的开得爽吗？其实说到底，你不就是买个品牌吗？那你买个品牌，我刚刚前面讲的品牌又没有给你带来附加价值，那你说那就是便宜20多万。那其实我说实话，你要说20多万价格确实便宜，
对啊，
确实便宜，确实便宜啊。那这个车适合什么人买？我们再讲一下，也有人适合。我个人觉得这个车适合那种就是兜里没什么钱，但是又想装的那种小姐姐。
哦，
就怎么讲呢？就是你想20多万啊，20多万的预算，我刚刚前面说27万多落地，对吧？
是。
你就是像合肥的话，贵一点28万多落地，你连宝马三系、奔驰 C 你都买不起。
对，
对吧？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嘛，那都要30万出头。那你这个级别的奔驰入门级、宝马入门级你都买不了，但是你买了一个电车，你买到了个 E 级的。哎，是不是感觉开出去很有排面？是不是？
是。
你甭管是电的还不是电的，至少这是个E级，是吧？比宝马三系、奔驰 C 要大。
嗯。
但是这个车开出去之后呢，在不懂车的小姐妹的面前，是不是很有排面？
那必须的呀。
那小姐妹一上车说：“哇，这很豪华，这么大的屏幕，这内饰，对吧？比我家那车要大多了啊！这车子一看就也不便宜，关键它奔驰不可能是山寨的，对吧？
对。
你小姐妹的包，你有可能你买个 A 货，你认不出来，是不是？
哇，刀哥好懂啊！
好像兔子你没买过一样的，
我真没买过。
但是小姐妹说：“哎呀，但是这个车子你骗不了人啊，这家里面还是有实力的。嗯，老公挺会挣钱的，对吧？那可能事业型女性，她在自己也挺会挣钱的。
嗯，
家里面有固定的充电桩，有固定的车位，那还能省不少油钱。所以我觉得这一类客户是比较合适的，
也有可能适合那些做微商的。
微商这年头还有微商吗？
有，
现在都直播带货了，不能叫微商了，现在都是。
反正就是树立自己那种啊事业有成的形象。
对的，对的。那现在问题是，有些人可能不太了解，说这个奔驰 EQE 这么便宜，是不是里面有什么猫腻啊？
嗯，
确实也有啊，就是奔驰 EQE 呢，现在主要是，你买到的都是库存车，
哦，
基本上都在2022年啊，2022年下半年的一些出厂的车型。那么库存车就存在几个问题了，因为它长期在仓库里面也没人开，没人保养，对吧？
嗯，
所以这一部分车辆呢，有可能会出现这个12伏的电瓶的故障，你就很多人反映，你在网上去搜一下，就是提了这个车之后，哎，长期不开，对吧？或者说，你刚提车，因为它长期不开，所以它电瓶本身是有问题的，溃电啊，甚至这个电瓶其实已经废掉了。
对。
然后呢，它卖给你之前搭个电，让你先能开走，开走一出门就出问题了。
因为电瓶这边再提示一下各位啊。嗯，电瓶一般用个1年半到2年半，
嗯，
基本上就要换新的了。
没那么夸张，
差不多。
这厂家你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但没那么夸张，没那么夸张。一般情况下，你像我当时奔驰 C 的电瓶撑了估计有4年，
火
3年多，将近4年。它平时点火也没什么问题，也不出现故障，对吧？那我为什么要换它呢？很贵的，
怕它漏液，
会检查的，每次保养会检查的，对吧？那这个电瓶本身费用很高的，12伏电瓶像奔驰 EQE 上换要2000块钱。
对。
我当时那个奔驰的 C 级，我换个电瓶都要1300、1400。
你带自动启停吗？
对的，对的，就那个电瓶很贵的。那 EQE 的老车主其实还反映这车其实也有其他问题，比方说像刹车故障，
嗯，
电机故障，冷却系统的故障，
这都是奔驰叫什么
通病是吧？
正品奔驰了呀。
对对，所以网友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就是奔驰虽然品牌很硬，但是造电动车这一块可能还造不过咱们国产车，
软了一点。
对，说是这个要考虑肯定不首选嘛。
嗯。
但是呢，你要想就是它的价格，它一开始的定价还挺高的，它一开始定价应该是定到50多万，
是
啊，52.8万到58.5万，然后后来呢，一看这个市场就完全没人鸟它，
对，
然后就直接降了52000。这个事情你还记得之前那个宝马的 iX3？
嗯。
iX3 当时刚上的时候不也是吗？
对。
然后定了个很高的价格，一看没人鸟它，直接降了7万多块钱，
一下卖爆了。
也还好，那时候降7万多也没完全卖爆，那也是第一批韭菜。
对，
因为当时买的那一波的人是后来给他又退了7万多块钱现金嘛。
嗯，
退完之后的这一波到现在来看的话，20多万就可以提走一辆 iX3，
也算见到回头了。
对，当时40万出头买的人，就等于一下子就指导价就差了将近10来万块钱，对吧？那么因此呢，这个价格当时变高了嘛，就所以后来又调低了嘛。调低完之后的指导价现在是47.6万入门。
嗯，
那么47.6万，你刚刚我讲的成交价多少？ 25万左右，25万8，那等于是让了将近22万，
是
啊，基本就是六折多一点嘛，对吧？豪华版49万4，然后先锋特别版53万2千3，先锋特别版基本上就没什么车了，主要就是先锋跟豪华这两个，
嗯
啊，47万多和49万多的。那具体的配置大家要感兴趣自己看吧，但是我想告诉你，就是绝大部分80%-90%的选的就是先锋版，
是
啊，选的就分版，就是按照这个价格来讲的话，都是冲着图便宜嘛，占便宜去的，完全没必要多掏2万块钱，对吧？你又不是说真的要从这个车上你要感受一下什么这个功能性啊，或者是科技感啊，你啥都没有，对吧？你就是买到49万多的，你还是单电机嘛，
嗯，
对吧？支架什么你还是没有。
对，
那 EQE 这个车到底是不是油改电啊？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点。其实 EQE 这台车子呢，本质上来讲它不是油改电，但也正因为它不是油改电，所以就导致这台车子其实现在卖不好。
对，我也正想说这个。
嗯嗯嗯，就是因为奔驰 E 最大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就是燃油车那套体系，就燃油车这个体系里面完全就是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就是 BBA 这么多年自己在玩，现在连 A 都不带他玩了嘛。
对，
现在连奥迪都不带他玩，就是奔驰跟宝马两家在玩。那么作为你真的预算40到50万这个人群，他燃油车领域好像轿车也没什么可选的，就是一个宝马，宝马五系，一个奔驰 E 级，它是刚需，它是你混到了一个社会的这种层次之后，你觉得它就是应该配一个这个奔驰 E 或者宝马五系，对不对？就像可能很多的一些成功人士，他可能也不喜欢表，但是他穿正装，他可能就是我总不能戴一个智能手表吧，也不能戴个卡西欧吧，我觉得怎么这家里面得备一块表，
也不是不行。你看奥巴马，
哎，那这种级别就完全他有权利了嘛，对吧？曝光量又很大，但是你在一个职场里面，生意场上，你可能多多少少家里面会放一块稍微好一点的，
嗯，
对吧？你百达翡丽其实也没多贵嘛，
其实也没多贵，我天，
百达翡丽，你真你别搞错了，百达翡丽的大三针入门款也就5万块钱上下，5-6万，
哦，
有，真的是有的，
我的天，
你真的你玩这个级别，你别装了，你自己天天戴那个万国，你现在戴的啥？你现在戴智能表，你那个万国也不便宜好吗？
万国3万多呀，
对吧？那正常情况下，你包括什么技嘉啊，什么那些，对，也就还好，大三针，你真正贵的是它的顶尖的那些。什么陀飞轮，哪有人天天去戴那些表啊，对不对？所以呢，就像一块表一样的，就是你平时常年可能不用，但是你得有，你真的到那个场合，你比方说接到个邀请，对吧？要见一个级别比你更高，混得比你更好的一些人士，正式场合穿西装的，你手上戴块表，你就觉得说这个氛围是对的。
你这让我想到了之前一个故事，
嗯，
人家说应该是说李嘉诚吧，
嗯，
说李嘉诚经常带着一块卡西欧的那个手表，
哎，
然后后面人家就讲嘛，
装的嘛，
说你不要看他成天戴个卡西欧，他其实是亚洲最大的百达翡丽收藏家。
对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被这表象所蒙蔽了。
之前那个我记得是石家庄吧，
嗯，
叫大富二富，就当时建那个超跑俱乐部的，非常牛掰。那个哥们儿就他老爹当年是一次意外去世吧，好像是买烟火，然后车子好像打不开门打不开，然后烟火就是车烧了嘛，反正大概这么个事，然后留下了可能几十亿上百亿的资产，家里面搞钢铁的嘛，他就喜欢车，他也不想创业，就想玩车，然后这个哥们儿就开始一直在买车，建自己的车队。柯迪塞格当时的生产线好像就是他包的嘛，
哦，
然后就是中国的总代理。那为什么提他呢？这哥们儿当时就是私人飞机去买表，
我天，
就坐私人飞机去，是百达翡丽还是江诗丹顿我记不得了，就是限量款，只是高端客户专供的，
嗯，
就去买表。你包括在香港也是一样的，香港也是，你比方说香港我记得有两家做表的代理，我名字具体说不上来了，
一个太子，
嗯，还有一个是什么我记不得了，
我也记不得，
就两家，这两家也是，就是你普通款都是普通人看，你真正的限量款它旁边有一个小门，它都是你消费满多少或者是有专门的熟客介绍之后，它就会把你带到那个小门里面去
VIP 室嘛。
然后这里面它除了一些限量款，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独立工作室的那种制表，独立制表匠制的表，
那不叫大能吗？
哎，就是这种。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我以前卖奥迪的时候，那超跑客户带我去他家看他的表，那真的，我第一次听到那种什么空气能表，就在他家看到的。
哦，
就南京那个918车主嘛。
啊，
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叫空气能表，我的天，我说空气能是什么意思？那表你都看不懂，到底是怎么个看时间？
嗯，
然后问那个价格，我都不敢摸。我跟你说，然后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车上来讲，就是奔驰的燃油车的体系，它是具备这种价值的，但它的这个电车体系，它不具备这个价值。但是问题是，那奔驰其实一开始他相当于他也想当一个好学生，他也想自己去自研一套这个电器架构，对吧？
没错。
所以他这个奔驰 EQE 实际上不是油改电，他真不是。
对，
他是这个 EV 叫伊瓦这样的一个纯电结构，他跟之前的那些油改电的产品还真不一样。
嗯。
然后造型也是花了力气去这个重新设计的。他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不好看，像个大面包车，对吧？
风洞吹出来的嘛。
对。所以你要是读《三体》，你应该知道，《三体》里面讲 就是流线型最完美的状态是什么？就是分组系数最低，对，就是水滴状。
嗯，
所以你仔细看，其实奔驰的那个状态更像是个水滴的一个造型，
半个水滴。
对，所以你看起来很丑，其实实际上它是在讲究分组系数，是在讲究这个车子的长续航。
对，有点设计向工业妥协的感觉。
对的，就是换句话讲，其实它的这个逻辑我是认可的
啊。
就是我跟你讲，我真认可。为什么？因为你想，电动车最本质的是什么？就你像我们上期请的那个嘉宾法海，你听了吧？
嗯，
他说这个智能驾驶就是史上雕花嘛。
我同意，
对吧？啊，你也绝对同意啊。
我同意他的观点
啊，你还真同意？你们都是玩车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观点有点极端了。就是智能驾驶，他那个举的例子就是比亚迪 F 零加个智驾嘛。
嗯，
就这不可能的事情嘛。你任何汽车厂家也不可能在这么入门、这么低端的车上加那么好的智驾系统，对吧？
那i 叉七嘛。
啊，
东风 iX7 加一套支架是什么？
支架也不能这么说，我懂你的意思，就车的操控性本身就很差。然后后来我的一个这个安吉的那个郎老师也上过我节目，他当时也发了一条消息给我，他说刀哥，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说智能驾驶就算很牛逼，他说如果说这台车子本身的操控极限非常差，当他遇到了一个紧急情况的情况，这种比方说鬼探头或者说是一个紧急事故需要去像麋鹿测试一样的去避让避障，对吧？
嗯，
那这个情况下。你说同样的两台车，同样的智驾，你说是不是这个操控更好、极限状态更好的这样一辆车，它能够躲避障碍，能够让车辆不失控？但另外一辆车可能即使有智驾，它也失控了。
有道理啊！
哎，对啊，你看，哎，那我们的听友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老师，他也在帮我们一起去，就是在辩证问题的过程中去学习一些新的内容。
是，
他真的有道理。所以厂家要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去想一想。我现在就是发现一个什么样不好的现象是什么？就是有些厂家，当他的车辆的智驾就是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以后，他好像就觉得这台车就不需要再把它的操控极限提高那么多了。
一切都是为了销量嘛？
嗯，一切都为销量，一切都为了大家在对比的过程当中，觉得说智驾更厉害，遥遥领先，对吧？
嗯，
车机更厉害，遥遥领先。哎，那你就去买了，
更舒服，遥遥领先。
但是你就不想它到底是什么样个底盘来源，它的这个极限值在哪儿，它到底开的怎么样，对吧？
不重要。
好像又跑偏了，我们怎么说到另外一个品牌上去了？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车上来讲啊，
是
就是我们从价格上来讲 ，EQE 350先锋版裸车价现在如果按258000成交，27万多28万能够落地的话，752公里 CLTC 的续航，其实在这个价位来讲的话，其他我们也不看了，就讲续航这一块，如果达成率还比较高，
嗯，
就真的还可以了，这个价格
算遥遥领先了。
对你好歹还给你一个奔驰标呢，你说是不是？
就是嘛，
嗯，然后奔驰 EQE， 你问问老车主，除了前面我们讲的那些问题以外，其实剩下来优点还挺多，啊，操控性也还行，对吧？底盘表现也不错，啊，德系的那种德味儿还是有的，是不是？所以这台车子呢，怎么讲呢？就看个人吧，因为我刚刚也说了，就什么人买，什么人不能买，这个东西。我们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你要如果说，哎，你有自己的想法，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去聊一聊，对吧？
嗯。
那这台车会不会停产，也是很多人关心的点。
对。
那么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它会停产，也可能不会停产。这怎么理解呢？就是说 ，EQ 系列按照奔驰的官方的说法，就是不再独立运作了啊，嗯。那么剩下来它是会回归到主流的产品序列，这话怎么理解呢？
嗯。
就是说，纯电的车还是要造的，但是呢，今后它可能就不叫 EQ 什么什么什么了。它今后呢，可能还是回到奔驰 E 级，也就是说，它的造型会跟燃油车一样。我觉得这是好事，
对，
因为它可能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就是我现在花那么大的心思去造纯电 EQ 系列的原创设计，你根本就不买单。但是呢，我这个车如果开出去，它跟燃油的奔驰 E 级长得一模一样，或者说大差不差，那是不是会销量更好呢？
看看宝马，
我觉得答案肯定是肯定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它只要是跟奔驰 E 级长得一样，然后价格如果你别说卖个258000。你喇叭就是卖个358000，按照现在这个行情来讲，那也是便宜了10来万啊。
是啊，
现在奔驰 E 级不就优惠个5万块钱吧，可能都做不到3-4万块钱吧。
嗯，
啊，奔驰的新 E 啊，那肯定是大家愿意买嘛，那个花生大灯、雅迪尾灯，是不是？
对啊，
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它算是开窍了啊，这个绝对是一个好方法。但是回到这样的一个序列里面，结果是什么？那大概率就是油改电了，它就不太会用之前的那个纯电平台了。
不，
嗯，
高情商一些，油电共生。
叫油电共存是吧？油电共生平台叫柔性产线是吧？啊，行，那不管怎么说，大家要知道这一点啊。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奔驰的 E 级纯电长得跟奔驰 E 的燃油版一样，一定要去问问它到底用的是什么平台。
对。
那么现在宝马其实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宝马的 i3 跟三系一样，宝马的 i5 长得也跟五系差不多，
嗯
，i7 跟七系差不多 ，i x3 跟 x3 差不多，是吧？
现在就差 i x5 和 i7 了。
对，所以说基本上就这么一个逻辑。所以你说它停产吧，的确 EQ 可能会停产，但你说它没停产吧，它其实又是回归主流序列。那么这台车子呢，其实卖的不好，还有一些原因，就比方说颜值问题，大家觉得不好看，对吧？找不到传统的燃油车的影子。 还有就是担忧它的这个售后，刚刚也讲了，就是停产不停产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停产的问题，包括你看现在的同样四五十万的这种纯电的车型，其实服务都还挺好的。
嗯，
现在的国产的新能源都非常的卷服务这一块，
对，
甚至还上门给你换电是吧？上门给你充电，
还有这开300公里去给客户提供试驾嘛？
哎呀，别老提这个嘛，有完没完？老是提这个事情。后来自己对吧，就不能这样子，人家这车其实产品力还是可以的啊。然后呢，没有800伏超充，没有自己的充电网络，对吧？然后服务，
我想打断一下，
嗯，你说，
它其实奔驰现在真的有一些 EQ 专属的充电
啊，我也看到了，长得还挺好看的。但是我说的没有，是指它的布局太慢，
就
太晚
形成一个大的网络，
就是不是让我冲着你这个去买的
啊？
对，还没到这样的一个级别，你也没去宣传是吧？
对。
那么服务也一般，车机也不行，双电机也没有，智驾也一般，所以你如果在这种维度里面去对比，我觉得奔驰是完全比不了同样这个价位的，就是新能源的这些新势力。但是反过来讲，你说同样四五十万这个价位，它有没有竞品呢？哎，其实也有，这个也很尴尬，它有没有呢？也有，但是就除了隔壁的宝马 i5，这个其他的，你像新势力里面讲起来，蔚来的 ET7 算是一个，对吧？还有其实也没啥了，你就把你刚刚前面你说的那个开三百公里试驾的，那说不定开的就是它的竞品，智己 L7 也算是吧，对吧？一个级别的，
很凉那个车，
哇，这个级别的车卖的都很差，这个级别基本上一个月的销量也就是在一两百台、两三百台，
嗯，
一两百、两三百这种销量根本拿不出手的。那你要去分析，那为什么同样是四五十万这个价位，你放到蔚来里面它也撑不住这个价位的车，你放到这个智己它也卖不出去呢？为什么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是40万以上这个级别的客户啊，你别看跟30万的客户好像就差10万块钱，差别还蛮大的。就这个级别的客户，他更多的看的是品牌，就他对于这个品牌的需求会非常强烈。如果说30万左右或者20多万的电动车车主，他更多可能是玩乐属性，对吧？反正我是个代步车，我在我原有的油车基础上多玩一点新鲜的东西，像智驾、车机我都没玩过，那我就想玩一玩。但是40万以上的客户，他可能人家不 care 这些东西。人家觉得说，我就像那个，我还是买表的那个理论，就是我到了这个价位，我需要的是品牌实质性的提升。那你的蔚来啊、智己啊，你提升不了啊，因为你是轿车 SUV， 你四五十万我能接受，轿车它是具备一定的行政这个属性在里面，
对，
社交的属性在里面。所以现在我是觉得奔驰跟宝马，我是挺看好在 i5 跟 EQE 这个级别，他们俩好好搞，好好整一整。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打不过对方，你就加入对方嘛，对不对？跟那个不造车的那个企业合作一下
啊，
也不是没有人合作。最近那个刚上的那款车，不就是用那个华为的吗？还没上，就那个本田，本田不出了一个，下次我们聊。本田不出了个新品牌叫夜是吧？
火花，
柳叶的夜。我的天哪！结果全网都在说这个一个火一个华，那不就是火化吗？
对。
然后还有人去抓这个字眼，说这个火华，说这个日本的高管可能有一些辱华，说要在中华大地上就是遍地知道吗？自然嘛，遍地生火什么的，
他和他的掩体一样可笑。
哎呦，我觉得真的这个现在的互联网的这个环境啊，我真的是有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就叹气，只能是叹气。你抓了这一个字去讲这个没意义，但是本质上来讲，是我们想表达，就是说确实不应该用这么一个字，就这个字确实，中国人你想选个牌照都很避讳选个字。虽然说破除封建迷信，不想讲这些东西，但是真的是你说什么叫封建迷信？那现在网上那些什么天天讲星座的人，那不也很火吗？
嗯，
对不对？之前那个讲星座那个微博上的那个叫什么名字？他跟我原来在微博什么网红人大会上面还坐一桌呢。
哦，
结果吃完饭散会的时候，多少网红找他合影。我这什么人啊？他们说这个人是说星座的，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就很火那个人。
主要是不准，
小帅哥，主要长得比我帅，这可能是。
我跟你说，主要是算的不准。
啊，星座对，然后买对吧？选牌照还不要四，所以你在中国这个土地上，你用一个火一个华，你又跟火华拆开来火化，你这东西确实是挺麻烦的，完全没必要。
关键还是个日本车。
对的，然后那两台车其实本质上来讲，看起来不管外观内饰各方面，就有点像是一个纯电动版本的冠道和 URV。
哎，对。
然后那个车子，我为什么我讲到这个车，就是因为它用了华为的那一套那个系统，用了华为的那套，还不是系统，就用了华为的相关的那个屏幕技术，它副驾驶那个屏用了华为的那个技术。
对。
所以我想讲，就是合资品牌在用，那你说作为一个豪华品牌，为什么不能跟它合作呢？你直接跟华为合作不就行了吗？再不行跟小米谈一谈呗。小米现在说做开放生态，把苹果的 CarPlay 也接进来了。哎，这个等会儿我们在讲 Smart 的时候也可以提一下。
是，
现在目前市面上能跟手机扭转的一共三套系统，一个就是华为的这一套鸿蒙，一个就是小米的，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魅族的，就是吉利在做的 Flyme Auto。
对，
现在华为是100%不会跟苹果沾任何一点的关系，这个不说大家应该也都懂。 对不对？华为、苹果，苹果美国公司嘛，对吧？好，那他是绝对不会跟苹果去合作的。那现在小米已经站出来了，我现在是开放这个生态给这个苹果，要加个芯片，然后，那现在魅族是不是也开放了吗？那么今后我觉得苹果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很有可能就会通过小米跟魅族，也就是吉利这两家一起进来。但是这里面有个关键问题，就是魅族就是吉利跟小米又是死磕，就是他们俩是属于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那种竞争对手，
赤膊上阵，
那绝对是直接竞争对手。而且我可以这么讲，在整个的市场上，第一个发现小米的威胁并且重视小米的威胁的汽车品牌就是吉利，
哦，
就是吉利公司，很早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嗯，
那有人讲
挖人开始是吧？
不，挖人之前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为什么吉利特别恼火？因为他只有之前已经认知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然后再出现了这个研究院的领导被挖走了，他就会出现那么大的一个反弹，就情绪上的反弹。
嗯，
能理解吧？所以我们又插了一个题外话。所以我是比较看好 EQE 这个级别跟 i5 这个级别。如果说中国一旦有一家企业愿意跟他合作，帮他把智驾跟智能车机做好，你甭管是油改电还真的是用他的自己的 EVA 的纯电平台，我觉得不能小觑，真的不能小觑，
关键还是要便宜。
对，所以就讲那么多吧。反正这款车呢，具体的细节大家在网上搜一搜吧。反正如果说你就是冲着便宜，那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将来一旦要是这一批 EQE 卖完，然后再出了这个奔驰 E 级的序列，跟燃油车长得一样，那可就不一定有现在这个价格喽啊！
所以要买的话，赶紧买吧，不前进。
不，这变成广告了啊！兔子，你看就没经验，这是广告，不能这么讲。我还是那句话，有的人不适合买，有的人适合买。
嗯，
什么人不适合，什么人适合，前面我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不要图便宜，再强调一遍，不要图便宜，好吧？二十多万，你想，虽然说续航还行，但是它的续航的前提是什么？是损失动力啊，单电机零百加速六秒七，也就是个买菜车的水准，是不是？同价位里面，你想很多动辄都是三秒多啊，
比你车快，
比我车快，那我 SUV 我们不谈，我们今天拍的是小米苏七嘛，双电机版，那它确实动力相当可以啊，是不是？所以这台车可以说在同价位当中，应该算是同价位最慢的车型，没有之一。可以这么讲吧？
啊，是
啊，所以说你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好吧？
嗯，
那奔驰 EQE 咱们就聊那么多啊，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这个 Smart 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啊。
那是，
虽然说 Smart 是个小众车型，但是这一次叫 Smart 的营销宣传口号叫什么？叫 Smart 整出了一个大动静。
嗯，
啊，的确是个大动静啊，但是这个动静呢，感觉口碑就不太好了。Smart 其实完全没必要去搞那么大的动静，就是 Smart 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车呢？是找过来的车型。
哦。
对吧？像 Mini 不就是属于这种吗？
这怎么理解？你给各位说一说。
Smart 是属于找过来的车型，就是家里面小姑娘要买个车，比方说媳妇儿啊，或者说是这个女朋友啊，买个车，她可能选什么车都不满意，然后呢，你就问她，你说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车？她说，哎，我其实也没什么需求啊，就跟找对象一样，我没什么需求啊，我只要有感觉。那什么叫有感觉？好看就是有感觉。所以你只要给她看图片就可以了，这车喜欢吗？不喜欢 pass， 不要跟她讲数据，不喜欢 pass 啊，这个喜欢吗？不喜欢 pass， 给她看看什么欧拉好猫。对吧？给他看看
大雷猫，
哎，什么这个
闪电猫，
还有 mini 的这个纯电啊，虽然还没上，给他看看这个 smart， 那说不定小姑娘一看，这挺好看的，我带我去看看这个车。
关键这个标他认识，
对，就是那个侧面的标，虽然说很小，对吧？也就是比指甲盖可能稍微大一点，
嗯，
那关键是它有奔驰的这个，对吧？三叉星徽标，
对，
这个就很关键了。所以说 ，smart 这个车呢，咱也不用多讲，因为这台车不管是 smart 精灵一号还是 smart 精灵三号，都已经该熟悉的都很熟悉了。找过来的消遣品，对吧？虽然说可能是家里的一台代步车、刚需车，但是我始终认为它是一个消遣品，它不是那么太注重性价比的一款车型。
没错，
嗯，那么为什么要聊 Smart 呢？因为前两天 Smart 呢，它的精灵一号和精灵三号呢换新上市。你要注意这个换新上市啊，它其实给老车主的一个权益，叫老车主的电池包今后提供一年的免费检测，加上换新。
嗯，
它这个词很有意思，你注意那个换新啊，电池包免费检测加一年的换新，你的理解是什么？就一年之内电池包出问题，我给你换个新的，对吧？
对。
但你注意啊，那个换新的换是焕然一新的换，
文字游戏玩得很溜。
对，火字旁的换，所以我严重怀疑它真正就是哪怕电池包出问题的，也不一定会那么容易给它进行更换，所以这一点要注意啊。但是这一次最大的问题点在哪儿？是出在了它有个权益叫做12月31号之前已退订车主可以获得。优先提车权益加上首任车主终身免费基础保养的权益，
这就离谱的地方了
啊！真的很离谱，我卖车卖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种，就已退订的车主可以享受这个权益。那我就想问了，那没订车的这些车主，就他没退订过的那些想订的人，他能获得什么权益呢？
先退一下呗。
那他可能认为说，那我现在官降了，我增配了，那不相当于旧时权益吗？哎，你刚刚兔子讲的对，那我能不能我先买完再退呢？那不可以
啊，
而且12月31号之前的，所以这个政策相当于是把这个老车主和准车主全部都给得罪了。
这倒是，
就这个政策，我觉得就是完全无厘头，就是坐在办公室的领导拍脑袋想出来的，就是觉得说这些，你看他算了，还有一个数据呢，说50000擦肩而过的密友，
火，
也就是说有将近50000个人退单。哇，这个其实无意之中，他其实也透露了一个他的退单率还是挺高的。
嗯，
他一共才卖了多少台车啊？
对啊，这是关键。
对啊，他有50000张的退单，你想想看，那50000的擦肩而过的密友，每个人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在网上都有啊，我们的图文里面也会发这个。那么这个短信呢，意思就是说啊，我给你的这个 app 里面发了一张券啊，你可以拿这个券进行抵扣，对吧？然后就不是要抵扣了，就是获得权益。那同时注意了，同时这张券有一次转让的机会。
嗯，
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张券其实你可以拿来卖钱。
是，
所以这些已退订的车主等于一毛钱没有花，拿着这个权益在海鲜市场上还能再卖。
这算不算变相让他们帮忙做广告？
哎，你可以这么理解，是让他们变相做广告，但是他一分钱也没有去支付，没有任何的成本，就是凭空砸了一个礼包在我手上。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加尴尬的问题点，你想想看，一个准备订车的准车主去找一个已经退车不买的车主去求着他去转券，你不觉得这个场景很奇怪吗？
能省一点是一点呗。
说，哎，你哥们儿，你是什么时候买的？退了是吧？嗯，对啊，我退了。你能把券转给我？那不行，你这价格开得太低了，我就卖你600块钱。你说，哎，你这天生也都是免费送的嘛，200块钱意思嘛也行了。哎，那不一样啊，你终身免费基础保养，你一次保养都不止这个价啊，你别跟我还价，就这个价格，你就会出现这种很尴尬的情况。就一个退订的车主在跟我南京话讲洋户洋户的在跟我摆架子，
嗯，
对不对？那闲鱼我也看了，现在基本上价格400到500，就这张券
啊。
就我觉得吧，这个券你不用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券你可以完全在店里面跟他们谈，你说你想让我买是吧？你们现在任务很重，想冲销量，他现在价格调低之后肯定100%冲销量嘛。
对，
你带我搞定这个券，
那销售肯定愿意啊，
肯定愿意嘛。你
销售提成都多少钱了？
那你不管是店里给你掏这个钱，还是说销售拿提成掏，你要如果傻傻的自己先去买，再去店里面找他去抵消这种权益啊，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
花不来，
你这个钱这个成本转嫁到他身上啊，是你们自己出的这个规定啊，对不对？这为什么要让我就平白去掏这个成本呢？
这就是买方市场。
对，所以这件事情是让老车主和准车主都非常的痛心。所以你看他现在不是换了个名字吗？他以前叫 Pro Pro 加 Premium 是吧？现在叫灵动版。就灵动版高配低配中配
啊，
然后老车主就调侃什么灵动版，这应该叫心痛版，让我们心痛的版本啊，心痛的版本。然后现在的指导价其实也调的蛮多的啊，现在是154900到199900，等于说比老款调低了24000到26000啊。然后呢，这个03的指导价也是164900到219900，其实他们两者之间的价格差价不大啊。之前我们有期节目也详细讲解过，就是01和03适合什么人。看个人吧，就是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小车。其实我觉得 smart 在这一点上，就是他在定义产品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就像很多人，你看我看到就是有很多同行，他分析不出，他说这01、03就没什么区别吧？啊，不是01，他就是精01号和精03号，没什么区别嘛。其实你搞错了，就是有些女孩她就不要开大车，
对，
就你车稍微大一点她就不喜欢，她就喜欢精01号那种小车。比方讲我媳妇儿。我媳妇儿，我那天在路上我给她指，我说这个是 smart， 我当时我媳妇儿说 smart 车怎么都变这么大了？
对。
他说 smart 不应该是小车吗？而且我跟你说，我媳妇儿她姐姐开的就是 smart 夫妇
哦，
她就是那个稍微大一点的，
后门坐狗的那个。
对，然后
窗都开不开，只能往外推。
对，然后我媳妇儿说啊，这个她说不好，她说我觉得 smart 就应该是个小车。那很多人就这种心态。
是这样，我爸、我妈，然后包括我老婆，他们都觉得 smart 应该两个门，然后小小在城市里面跟小老鼠一样钻来钻去。
对，
这是他们认知中的 smart。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的精华也在这儿，就是你不要去。看市面上好像车子大了就好卖，真不是这样。就他抓的核心人群应该是 smart for two， 就那一波人群，就车里面就坐两个人，就这波人又个性，对吧？然后呢，他又自我，又讲究愉悦，对吧？就这一部分的人现在很多啊，现在很多人不结婚嘛，
而且不差钱啊。
对，只谈对象不结婚，这波人其实还反而是高净值人群，
嗯，
对不对？天天还想着后排一定要就是坐两个人，然后考虑到什么后备箱的这种家庭，那负担比较重。说句实在话，
脱离了刚需消费这个范畴了。
对的，是这样子的。那现在这个权益出来之后也没办法啊，所以大家就一直在抱怨。那么除此之外，很多人还抱怨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原来不是车上座椅通风、座椅加热和方向盘加热嘛？
嗯，
然后当时应该是送了座椅通风吧？有段时间好像也是送的座椅加热，就是没给你全送，你得要花钱去开。 就是花个2000多块钱去开通这个座椅通风或者是加热的功能，
两把锁三把锁嘛。
对，人家车上是两把锁，他车上也两把锁，锁了一个座椅加热，锁了一个方向盘加热，这确实有意思，
也算越野车了。
对的，对的。那现在问题是免费送了，那免费送了，那老车主就不甘心了，老车主
不能越野了呀。
对啊，你想想看，我的车上，硬件都是预埋的，我明明有这个功能，可是你不给我，可你没什么成本呀，对不对？
对。
然后没花钱买的就觉得说你应该送，花钱买的就觉得说那我就更冤枉了，我还花了这个钱，你是不是应该把钱退给我？
这不跟买了房子然后看降价的那一波心态一样吗？
真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然后你说现在买的这波人是不是也开心呢？你说买的这波人，你看
就那样，我估计
降价了，你是不是应该很开心呢？我告诉你，买的这波人其实也在骂，但是骂的声音没那么响。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一波买的人，他会觉得这个价格里面有套路，他会觉得说，你虽然是降了，的确是便宜了20000来块钱，但是你其实也暗搓搓的改了一些配置，然后也增加了一些这个，比方说选装包的内容或者是价格，所以最后算下来，你感觉比方说好像是整体优惠了27000、28000，这样降了这么多，但是7788一算，好像也就不到20000块钱，20000左右。
是，
所以这一波买的人他心里面也不爽，所以我觉得 Smart 的这个营销公司真的好有意思啊！就这些人就完全不去到市场上调研一下，不去跟客户沟通，或者是跟一线的销售去沟通一下嘛？就你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这么奇葩的政策？
可能原来干淘宝的
啊，为什么这么讲？
成天研究那个双十一套路嘛。
双十一套路现在不是也被证明其实是非常非常这个不合理的，而且就是从开始出现这个预售啊，然后让你去买券啊，什么跨店，才导致就是淘宝现在变成这么落魄嘛。就这个是他当年是非常失败的一个举措。
对啊，然后再就业嘛，来干这个了。
哎，你说有道理，其实真的这可能还就是一波大厂的人。
对啊，
就是以前 BAT 那一波大厂的人过来在 Smart 的公司里面可能负责营销这一块。
啊，
我觉得真的是完全没必要，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你搞那么复杂有什么意思呢？就这个
搞简单了你不就看懂了吗？
他抓的人群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就你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就是一个渣男，你对现在的现女友就是感觉不是很好，待遇各方面啊，就是真情实意都不是很好，但是你在跪舔你的前女友，你对你的前女友就是各种跪舔，对吧？明明就是已经分手了，你像那个已退订车主不就已分手了吗？然后你还给他送各种各样的东西，你还祈求他去回心转意，对吧？实在不行你再给我介绍个女朋友。
那不舔狗吗？这
舔狗就是舔狗。他那个海报也很有意思，他那个海报主驾是一个职业女性，副驾坐了一只狗。那是什么样的品种的狗啊？瘦瘦的脖子长长的那个狗。
我这真不认识。
又细又长，那个脸尖尖的长长的那个狗。我对狗不是很了解啊。所以然后有人讲了说这个海报不说得很清楚了吗？对不对？老车主坐副驾嘛，新车主坐主驾嘛。
老车主不是狗。
我的天哪。所以这一套舆论氛围下来之后，我觉得 Smart 要花蛮大的力气把它挽回了。其实你一开始稍微低调点也没什么。你说这车卖多少钱，对吧？10几万，虽然说有点贵，有点智商税，但是有人买，不是没人买啊。而且车子我觉得利润是很高的。
我们换个思路想一想，能去买这些车的人，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他就懒得思考，所以这样的营销套路反而能就吃得住他们。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就这一波人，你只要把他服务好，而且大部分都是小姐姐，小姐姐就是更在乎那种情感价值、情绪价值。他不像我们这一帮老爷们儿，买个什么东西都要是掰开了揉碎了。就我们喜欢雷军这种风格，就你把这个东西给我讲得清清楚楚了，我觉得合适我就买。我不讲嘛，男人出门要买衬衫，那回来一定是带一件衬衫；女人出门要买裙子，她逛了一天街，最后回来除了裙子没有买，她买了一堆东西。
那不就是我吗？
那你就是女性啊，你就是女性之友嘛。我就不是的，我要出门，我肯定想好干什么事情，对不对？所以大部分的男性用户的车辆都卖不上什么太高的价格，除非产品的品牌溢价非常高。我刚刚前面说的奔驰 E 宝马5系这种，否则的话你跟我谈掰开了揉碎了，技术不错，产品力可以，那你就卖这个价，你稍微多卖1块钱我都觉得不合理，是不是？那女性用户不是这样子的，她完全就是你把她情绪价值哄好了，10万、20万、30万、40万刷不就完了吗？人家像有些富婆出去做个脸啊，或者是买个单啊，都能去刷个10几20万，你不就充值嘛，预充值无所谓的，开心就好。我那天去吃烧烤，我说出来匪夷所思，那个超跑店有很多南京的我们的老粉丝，在我的知识星球里面应该看到我吃的好，我都会分享嘛。那家叫杨家酱，地铁1号线的一个就是油坊桥站的一个店，这个老板生意一般般，但是口碑确实不错。他不会宣传，然后后来那天跟我聊天，他说我们店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死忠粉。我说那这每个店不都有吗？他说不， 还有我们店很多的消费力还很强的。我说你这确实也不算太便宜，对吧？你烧烤能吃多少钱呢？那它定价比其他店要高一点，有点像那个很久以前的那个烧烤店，就是小铁串放到那个小架子上面自动转的那种。哎，就那种品质也不错。结果老板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河西，就是我们南京的富人区啊，南京富人区河西，当时有一组老太太一起过来吃，退休老太太。结果有个老太太呢说觉得吃的不错，挺好的。他说那你这店能不能充值啊？
嗯，
然后其他老太太也就问说，对对对，充值给我们点优惠。然后这个老板呢就给他看了一下充值几个档，对吧，1000的、3000的、5000的、10000的。老太太说就充这个10000的，
嗯，
充10000送5000。
我天，
他真充10000。我怀疑应该是一帮老太太跳完广场舞可能找些地方定点聚餐吃饭什么的，让一个人付钱然后再 AA。 但是你不管一个人付钱 AA， 你哪怕就是5个6个老太太一起吃，能吃多少钱呢？你就一顿饭吃600，烧烤能吃多少钱？就吃500，吃600，10顿才6000，20顿才12000，他充了10000块钱送5000。所以我想讲的是什么？就女性用户，你甭管她有多大的年龄，她小到18，老到88，她其实那种情绪价值要求都非常的高。
嗯，这我同意。
所以你对于这一部分女性用户，你跟他们去耍心眼子，你天天给她算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没有任何意义。她要的就是直出，简单明了。完了之后就是要去找那种情绪价值，所以又搞的什么选装包、密友套装，什么6000能买之前12000，然后又把以前那些什么政策调整，叫哎呦我的妈呀，我一个直男，我听到这个我都觉得累。
他就想把你绕进去。
对，我觉得任何的这种营销策略，对于这样一种特殊车型来讲都不适应。我觉得就是让他感觉到捧在手心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把它视若珍宝，而且特别是这一波老车主，你知道我在网上看到这波老车主的评论他是怎么说的吗？
你说说。
这帮老车主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他们说你降价无所谓，随你怎么降，你降个10000、20000、30000，你哪怕打对折我对你都没有意见。
嗯，
为什么？因为市场行情在这摆着嘛，
对，
你不降你也卖不出去嘛，对不对？但是你现在你不公平对待消费者，我就不能接受。他就认为你没有公平对待我，对不对？你没有重视我，你老车主不如狗，他是这么样想。你这么一想你就完蛋了，你今后这一波老车主好不容易成为了 smart 精灵的这个忠实用户，结果从此以后再也不买了，然后别人要买了你就有个污点，他就说你这别买别买，你以后买了你的待遇就跟我一样，对不对？你不就等于是几个女生在一起聊那个渣男吗？哦，这个男的，这个，哎呦，这个男的我跟你说人品不行，渣男，就跟你讲渣男，你之前的故事一二三一讲完，你说旁边这姑娘还刚准备跟他牵牵小手，吃个小饭，看个电影啥的，他还敢去吗？他不敢去了，
嗯，
是不是？所以总结来讲，你不管是买 smart 精灵，不管一号三号也好，还是买隔壁的兄弟车型，就是那个极客 X 嘛，很多人不是也说极客 X 是一个智商税车型吗？
对，
我觉得都不是智商税，只不过它是为特定人群、不同人群去打造了一个产品，反而这种产品的忠诚度更高。
哎，这有道理。
所以这种产品最核心的就是你要抓你的老用户，让老用户的口碑去给你传播，而不是说你出个新政策，你去跪舔那些已退订的用户，去找那些新用户，而去不关心这些老用户，你不能让它形成这种落差的感觉啊！真的，我越看越着急，真的，这 smart 从来不邀请我们活动，
是
对，你应该喊我啊，就做一个什么厂家内部的研讨会，对不对？来聊一聊，我虽然不一定懂产品，但是我跟你讲讲这个产品怎么去营销，怎么去定位，对吧？你找那么多的那些外行过来去，出了这么一个外行的政策，哎哎
哎，不敢这么说、啊，
为什么不敢这么说啊？我就要这么说。因为厂家领导听到我也敢这么说，当他面我指他鼻子我也敢这么说，你就是个外行，你就是不懂营销，对不对？因为你实际你就能看得到他的这个产品，我跟你讲，这次啊，你可能小范围的，他有可能销量会上来一波，
嗯，
因为他确实价格便宜了，
对，
对不对？但是你往后推，他这个影响是深远的，
嗯，
相当于就是杀鸡取暖，他其实就是对品牌有很大的伤害，好吧？
知可，
对，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在网上看到还有一些老车主，哎，还把他的降价的这个时间线给拉了一条线出来，说八月份赠送充电桩了，以前是不送的，九月份出了一个心动版开始疯狂降价了，10到12月份 Pro 版本各种隐形降价再送积分，然后再到今年的13月份，对吧，1月到3月 Pro 版本可以选装氛围灯了啊，以前不给选是吧，那就相当于背刺老车主了，
对，
然后再到现在4月份价格只需154900起了，差价25000了，然后退订用户还送终身保养，还送这个优先提车权益，老车主送这个积木，就是我前面说的送那个什么电池监测一年有效，
是，
哎，然后他们就特别搞笑，他们女生嘛，有的时候就心思就想法比较多，是吧？
嗯，
你比方说一个全职主妇，你如果不让她干点事情，老板就老公天天在外面去应酬，晚上又很晚回家，这女生一定会，就是她没事，她的心思就在你身上，她一定会有很多想法。 就是你像你说这个政策到了一个女性用户的心里，她会怎么想？你作为老用户送我一年的什么电池监测，我每次去保养你不去检查我电池吗？你车上没有电池监测吗？你为什么还要再送我一年电池监测呢？那说明什么？说明你电池是不是有问题？
哦，
哎，很多网上都认同啊，这个点赞很多的，而且他点赞一多，这个帖子评论不就上去了吗？然后下面还有其他车主讲说，对，他就是有问题，我就是那个电池坏了，然后去店里面他帮我更换的。还有人讲说，哎，我当时我也去了，检查了好几次都没查出什么原因，他就把这种有问题的给炸出来了。其实以前我相信这些小女生开车有点什么问题，她也不会在网上发帖子，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就无所谓了，就老公啊，或者是找个人去帮她处理一下，只要不耽误她时间就行了，天生质保。但是帖子只要一出来，而且你想，小红书又是女性聚集地，对不对？然后小红书上全是那些分享自己用车感受的，哇，这特别好玩，大家网上去搜一搜，那评论区特别有意思，真的。
是，
行啊，就聊那么多吧。Smart 精灵这一次上新款出的这个政策真的太奇葩了，好吧。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留言互动环节。哇，上期节目是史上最长啊，兔子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16分钟
吧，两个多小时。那么上期节目呢，聊的是这个智己的发布会，然后呢跟这个小米啊就有点小冲突，小米呢就觉得说，哎呀，你这个数据说错了，对吧？你这个品牌，你这个人啊，就是反正说了很多，让他道歉。然后呢，这个 CEO 也道歉了，但是道歉完之后呢，说你这要口下留情。然后反过来又后来说是有组织的在攻击他啊，说要举报，但是也没说举报到哪个具体的部门。这个事情就反正我觉得处理的不是特别漂亮啊。那么上一期呢，我们点赞最高的一位听友叫极度嚣张 FY， 他说：“朕听你俩在这唠了两个多小时了，颇感欣慰。”继续再接再厉，下一次突破自我。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突破自我是突破时长的自我，还是突破内容深度的自我？这个东西不可以两者都得的，两者都得的话，你别到时候突破自我叫宝刀先顿，良驹先那啥，是吧？所以我觉得还是量力而行。所以今天这一期就不要搞那么长了啊！我估计按照这个节奏，应该在55分钟的样子结束。对，感谢点赞最多的听友。下面一位的听友的留言叫 Eric W， 他说：“我非常同意群友的说法，智能驾驶就是科技与狠活，这在汽车上属于是史上添花的功能。汽车本身就是属于把人从 A 点送到 B 点的工具，舒适、操控、安全是最基本的要素，这些是不能牺牲掉的。汽车发展了百年，没有智驾，人类也照样开了100多年的车，对不对？所以说啊，智能化从来不是第一梯队的要素。”各方面越做越好的未来无人驾驶场景也不能不考虑车辆本身，我觉得非常好，兔子应该是认可的，是吧？
是。
但是交通工具这件事情，其实本质上来讲，人类的想象极限就是汽车、飞机、火车这些，是吧？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将来会突破这个极限，出现一些类飞行器的交通工具？咱不多说了，不多说了，这个有点奇怪。以前说找个机器人背着我去上班，是吧？如果真的有，也不是不行啊。
我之前跟传谣路停车场的时候，我们还说，以后万一那个叫什么核聚变，对吧？给不断的微缩化了，我们是不是能啊开着高达去上班了？
对啊，我觉得挺好的。你比方说，就像那个我喜欢玩辅助刘禅嘛，刘禅那个人物角色不就是坐在一个机器上面吗？
是
拿个操作杆，是不是？我坐在这里面，他就带着我两条腿走路上班，不挺好吗？人就变得越来越懒了啊！哎，这有点脑洞太大了。来，继续，我们看第三位听友，他叫芋头坊，他说：“刀哥，哇，两个多小时听完了，打个卡，这是我第二次留言。”听到留言内容啊，有音量的事情，我忍不住想说一下。就这一期内容时长很棒，看到有些听友说啊时长很长，希望刀哥不要被影响。其实我们是希望听你节目的时长更长一些，对吧？百事全说听的人太多，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很正常。改变内容、改变形式，都是一个你在自我调整的常规过程。你不需要因为别人的一些声音开始质疑自己的决定，只要刀哥你人不换啊，我就会坚持听下去的。但是声音这个问题啊，你要好好的改善一下。好，我的车是比亚迪，这个总音量40，就是满格是40。今天这一期节目，我要把它调到28以上，才能听得清楚嘉宾的说话。刀哥，你说话的声音是没有问题的，嘉宾说话就给我有一种就是说悄悄话的感觉。他说，我感觉是不是你的录音棚的这个收音有点问题？包括旁边的那个节目《小试牛刀》，我很喜欢听，但是我也听不太清啊。刀哥，你看能不能解决一下这方面音量的问题？希望刀哥坚持自我，收视长虹。音量的问题，今天这一期大家听下来感觉怎么样？今天这一期是兔子下午花了2-3个小时把我们的这个全新的调音台啊，有机会我来拍张照片发到我们知识星球给大家看一眼，全新的调音台， 然后呢装上了这个就是专业的线，就光是调音台的线我花了好几百块钱，
嗯，
一根线都是一百多啊，
是
一百小几十啊，这个线才2米长，这么贵，我的天哪！
主要咱这地方也不大，
对对对，调音台也是目前比较顶的。但是今天在录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因为兔子是操作，我是主播主音量，他是嘉宾副音量，
我是 DJ，
对他的音量好像略小一点，大家反正跟我反馈一下吧。应该说今天我们两人的声音。你如果常听我节目应该是会发现有一些质的变化，
嗯，
对，音量大小大家也是稍微反馈一下好吧，我们就是听听大多数人的一些想法，现在目前今天这个音量是不是 OK， 如果 OK 那我这个调音台我就不动了，让到这个来，如果还是有点小那我们就再来继续调整一下，好吧，一定能把它调到一个最好的状态。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小生刘刀为什么声音的问题，小生刘刀目前呢是这样的，因为嘉宾大多数都是远程连线，那么用的是喜马拉雅的一个独立直播的 APP 叫 MyClub，这个 MyClub 呢是在线上一边跟嘉宾连线一边录音的，所以我们俩的节目实际上就是对谈谈完了录音也就录完了，那么这个录音呢它的音质会比较差，以前是直接用这个录音剪辑完就上传，后来我发现音质差，那怎么操作呢，就我一边用手机跟对方连线，一边呢我会拿我的电脑去录一个我这边的声音，然后对面的你要知道嘉宾他大多数是没有专业的麦克风的，
对，
所以怎么操作呢，我一般让他会用一个 iPad或者是用第二部手机放在他的面前，然后来进行录音。那你想嘉宾也没有什么经验，手机是横着放的竖着放的我也不清楚，距离他的这个远近的距离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嘉宾的声音会有点空旷，会有点小，但是我们后期已经是尽力的去进行调整了。如果你是觉得总音量有点小的话，那回头我就在小时流刀里面调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还是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希望提供更好的一个试听的体验，好吧。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所有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想加入我们的知识星球跟我一对一的交流，可以去联系一下盾牌46415254啊，加他的微信看看朋友圈。然后同时呢我的长视频每周五更新，叫百车全说，在哔哩哔哩的平台。还有就是我的抖音三刀砍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最近的内容我个人觉得还挺有意思，流量也还行嘛。然后还有我的个人微博百车全说三刀，平时有事儿呢咱们微博上也可以去私信沟通。那么我们的订阅号叫百车全说，每天都有更新，想要进群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这一期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接着聊，拜拜
拜拜。